以下咧係正道嘅時間，好開心！我哋今日有我哋本堂嘅關傳道啦，為我哋正道題目咧係一生的操練，將時間交俾關傳道。
各位華基堂嘅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今日好高興咧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説話。咁咧上個禮拜咧係堂慶嘅主日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咧睇一睇下大家信主咧究竟有幾耐嘅日子。咁咧，我想問一下，如果你信咗主係超過50年嘅，請你舉手。有冇啊？俾10秒你哋諗下。好，哇！我見到咧呢邊有兩位，後邊都有一位喎。我哋俾啲掌聲佢先。係啦，今朝早堂咧就一位。咁跟住咧，我想問一下咧，有邊一位咧係信咗40至50年嘅？亦都請你舉下手。哦，咁前面都有，哇，好多。好，感謝神。好啦，咁跟住咧就係30至40啦。信主啊，唔係問緊大家年紀啊，大家放心。係啊，信主30至40，啊，咁我都係嘅，30至40。好，我哋都俾啲掌聲呢啲弟兄姊妹。咁跟住20至30咧，哦，我見到嗰邊有嚇，係啦，哦，感謝神。好，咁跟住咧10至20，有幾多？嗯，都唔錯喎，都有10多位喎。好，5至10咧都有。好，我哋歡迎佢。3至5啦。咦，三哦都有喎，感謝神。哇，最後3年或以下嘅，啊都有喺後邊。好，歡迎你哋。咁其實咧，我哋信主嘅年日咧，就無論長同埋短咧。神對我哋嘅愛都一樣咁豐富嘅，咁好多謝咧大家咁合作。咁一陣聽完咧呢篇道咧，你就知道點解我會問你呢一個信主嘅年日啦。咁咧今日咧頭先主席都講咗，我要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咧叫一生嘅操練，就係自己咧信咗主超過30年咧一個好深嘅體會。所以咧好希望咧同大家喺呢一度一齊分享咧彼此激勵嘅。咁咧請大家而家我哋一齊有一個祈禱先啦。親愛的天父，我們多謝你讓我們經過了昨晚的休息，今天能夠在主日裡面平安回到教會敬拜你、讚美你。求你開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讓聖靈充滿我們，使我們的心能夠同你契合，無論說的同聽的都存著一份謙卑的心，同感一靈，同蒙領受，讓我們的生命更加紮實。多謝你垂聽我們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剛才主席幫我們讀這一段的經文，就是很出名的五餅二魚這個的神蹟。五餅二魚是唯一一個在四福音裡面都有記載的神蹟，可想而知是非常之重要。早期的教會認為五餅二魚這個神蹟是發生在加利利湖西北岸一道叫做塔加的地方，後來呢這一塊地方就被修建為這個五餅二魚堂。在這個五餅二魚堂的裡面呢，在個祭台下面呢是有一塊石頭的，大家見不見到啊？是啦，咁呢塊石頭咧，相傳咧就係放置咗五餅二魚嗰塊嘅石頭，咁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內部嘅裏邊。咁而咧喺祭台嘅前面咧，就有馬賽克嘅雙磡畫咧，就畫咗咧呢度係乜嘢啊？係2條魚同埋1籃餅喎。嗱呢度咧唔係5個餅2條魚，這個咧已經係個神蹟完咗之後有。啲魚同埋有成藍餅咁樣一個嘅象徵嘅，咁而家咧就俾我哋一齊睇下聖經裏邊究竟呢一個咁重要嘅神蹟有啲咩值得我哋反思嘅地方。請我哋咧一齊讀第6章1至3節，1、2、3。 咧喺呢度第一、第二节嘅经文话，有好多嘅人因为见到耶稣喺病人身上面所行嘅神迹，就跟随佢。呢啲人之所以跟随耶稣，系因为耶稣有医病赶鬼嘅能力，所以有好多人想投靠佢，希望今生嘅肉体得到保守，喺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得到一啲今生嘅好处。其实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往往是相反的，我们是要付上代价。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作门徒的操练是一生一世的。话说有一个回教小国巴林的公主和一个美军一等兵私奔，这个一等兵他成功地用假的护照帮这个公主逃离了巴林，入境美国，但是最终好梦被识破，这个一等兵被降职，公主就要被遣返巴林。她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会因为背弃皇室、背弃国家和背弃信仰这些的罪名而被判处死刑。每当我们找到不生自爱的时候，都会付上极大的代价，身为主的门徒当然亦都不会例外。当耶稣基督能够很奇妙地将五饼二鱼分做很多的食物，令到这些人一人一份，甚至还有剩的时候，这班跟随耶稣的人就希望耶稣作他们的王。在第六章十五节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班人以为人只有肉身的需要，所以他们乐于接受耶稣做他们政治方面的基督，渴望他带来廉价的食物，建立经济上面的乌托邦，令到他们不用那么辛劳就能够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人物质上面的需要，不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好处，而是为了解决我们人内心成日被忽略的需要，是永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呢？永生的食物就是神的话语，宝贵的圣经。透过圣经，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被建立，是恒久的，是有真正的价值。正如耶稣基督自己在第六章三十五节他这样宣告，我就是生命的粮。除了在教会，我们最近打开圣经，很认真地看圣经，查考圣经，默想神的说话，或者做个人灵修，是几时的事呢？圣经这样说，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究竟今天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努力地奔波，是为了必坏的食物多，还是为了传到永生的食物多呢？有一次，一间教会的感恩聚会完结了，有一班的领袖做了一个简单的检讨。有一位的执事，他慨叹地说，每一年弟兄姊妹的感恩事项都是离不开关于病医好、找到份新工、搬屋顺利等等今生的事，而对于天上面永恒属灵的事就很少提及或者献上感恩。这位执事感慨的分享正正反映了一个的现象，弟兄姊妹很少提及永恒价值的事，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焦点成日只会落在今生的事上，忽略了付代价来操练自己永恒的生命，所以很难分享到一些属灵的事物。所以我们对神也不要存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只希望在他得着一些物质的好处满足今生，甚至与神之间落入一种买卖成分的忠心，或者有利可图的爱，这样只会糟蹋了神所牺牲的宝贵生命，失去了永生的真正意义。盼望我们能够努力将生活的焦点放在神的说话当中，和永恒属灵的事上， 令到我们一生都不偏离神，并且能够真正享受因永生而得到人生的满足和喜乐。正如我之前所说，作为主的门徒是要付上代价的。这个时候，我又想请大家一起读《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一、二、三。耶稣在这里明言，所有立志跟从他的门徒，需要天天，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个是很沉重的代价，所指的是什么呢？在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六章一至三节，我们留意得到耶稣将这班人从提比利亚海带到山上边，先施行这个神迹。而海边一般是象征着鬼的住处，山上是预表高超的境界，这个意味着门徒跟随基督就是必须远离败坏的世界，向着主的心意而行。而远离败坏的世界，即是要远离罪恶。其实罪恶除了是来自外边的世界，很多时候更加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一个黑人的修士，他参加一个会议，当会议进行的期间，有人将讲说话的话题呢转移到去一些种族的问题上面，当中呢更加有人流露种族歧视的态度，甚至笑那些黑人。但是这位的修士，他一句说话都没有讲，他没有任何的表示。会议完了之后，有一个人跑来问他，为什么你不出声啊？为什么你不回应那些人这样笑你们啊？这个修士就答他，我正在操练。这位的修士对每一个人生的遭遇都视作为生命的操练。人家对他讲的话，不是心里面没有感觉或者麻木，而是正正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这个感觉，而且有冲动想讲说话的时候，他刻意控制自己，他将这个遭遇转化为一个操练属灵生命的时刻，是神在试炼他的时候。今天你和我可能都曾经在家里面，在工作的环境，或者在教会当中遇过一些不可爱的人和一些不如意的事。例如我们会和家人吵架，我们会和同事不和，我们同教会的人可能不协调，有时候可能是人家的错，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错，有时候可能是双方都有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门徒亦都不会例外。我们都是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各人喜欢按自己肉体的意思来行事为人。这样我们作为门徒的身份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修士一样，能够视每一个人生的遭遇，无论是善与恶、好与坏、福与祸，都是一个信仰生命的操练？换言之，我们是以主的门徒的身份生活在不同的家庭、工作和教会的环境当中，这些地方就是神要我们的信仰得着磨练的场所。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每一件的事，都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在一生里面所要经历，好让我们能够见证神、荣耀神。话说呢，有一位不信、未信主的一个的朋友，有一次呢跟他在分享的里面，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呢，如果有得给他选呢，他不想选这个做他妈妈。有时我们想，究竟我们来自哪一个家庭，我们有没有得选的呢？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没有的。因为在我们未出世之前，我们的父母已经是生了我们，已经是预备孕育了我们。 當我們跟我們的家人相處，他呢用很難頂去形容，我們可以怎樣呢？我們是不是就立刻反檯呢？如果這個家人是未信主的話，我們更加容易向他傳福音嗎？還是更加困難跟他傳福音呢？在教會裡面，我們不難發現有些弟兄姊妹回聚會的流動性很大。有一個牧者曾經分享，他眼見過一個小弟兄在戒毒之後，在同神和眾人面前有蒙恩的分享，但後來呢就不見這個弟兄再出現在任何的聚會裡面。這位牧者他心裡面很難過，他很希望有一天在教會裡面重遇回這個小弟兄，甚至見到他在眾人面前再一次去見證神。其實沒有穩定回崇拜回團契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有些原因是需要我們正視的。例如我們自己缺乏追求神、渴慕神話語的心，和弟兄姊妹的相處欠融洽，關係很疏離。又或者呢，我們選擇性地出席聚會，覺得有吸引力的聚會才回，我們缺乏了對所屬群體的一些委身的精神，我們不想犧牲工作或者一些娛樂的時間，我們被外邊的世界所吸引，我們的物質生活得不到滿足，我們習慣了停止聚會，不想再為主付出任何的代價，我們不希望遇上逆境，我們不想遭遇艱難等等。這一切一切都是我們作為門徒在一生裏面其實所要經驗的，這個是我們能夠見證神、榮耀神的途徑。有一位的姊妹，她信了主十幾二十年，她因為患了癌症已經被主接了回去天家。她有癌症之後曾經分享，她由信主開始每個主日都有回崇拜，除了今次患癌有時不舒服到起不到身，才迫不得已放棄回教會。她在患癌症之前亦都有在團契裏面穩定的侍奉，雖然她現在已經離開了世界，但是她的生命所遺留下來的是對神無限的見證和榮耀。她透過努力回教會敬拜神，表達她對神的委身。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歷練，人家又怎樣看得出我們是多麼真實去跟從我們的主呢？恐怕我們就變成一些只貪圖安逸，在主耶穌身上純粹找好處的人。所以作門徒是一生一世的操練。之後請我們一起看第四至第七節，請大家一起讀，一、二、三。很明顯，耶穌在這裡是要試出腓力對自己的認識和信心是有多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點，就是信心的操練是一生一世的。第六節的經文原來是聖經裡面所記載唯一耶穌問人應該怎樣做的地方。為什麼耶穌選腓力來問呢？因為腓力的家鄉是在伯賽大城，而伯賽大城離這個地方又不是很遠，他應該知道在哪裡可以買這些食物。加上腓力一向是很熟悉摩西的律法書，經文裡面的第四節提到當時逾越節就快到了，腓力應該想起當年以色列人在曠野吃過神所賜的瑪拿。如果他認識耶穌是神的聖者，能夠行神蹟奇事，他應該也會估到 耶稣有能力赐这些食物给这些人，但是腓力的反应令到主耶稣很失望。他过分的理性，本来耶稣问他在哪里买食物，他就已经联想到不够钱买，何来去买东西呢？他更加忘记了神在过去逾越节所行的神迹。其实耶稣问腓力，本来是给机会他看看他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看看对主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但很可惜，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好一段日子的腓力，亦都未能够认定耶稣是可以使无变有、满有能力的神。腓力的焦点是客观的环境和现实，从人的角度去出发，他不是从神那里去支取答案，显明他对主是缺乏信心，在这次的试验中里面是失败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有一节很好的经文，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一二三。有一位的神学生在入学之前的一年，他爸爸因病去世，几经艰辛，爸爸临终之前终于肯决志信主。但是入学之后的第一年，他妈妈又告病危。对于一位刚刚委身去读神学的神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在门徒的一生，我们可能都会发现经常遭遇一些大大小小的难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我相信这个正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由信开始，所以一直离不开信这个功课，甚至在整本圣经里面所提到最多的篇幅，大约占了七成，都是围绕信这件事。而一个有信心的人做起事来特别事半功倍，何况我们所信靠的是大能者耶稣基督。在刚才所读的第六节所说，耶稣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即是说我们无论遇见什么难处，主耶稣总是有解救的方法，因为他对任何形势都有完全的掌握，他有丰富的荣耀。戴德生牧师凡事都不向人开口的，只是向神开声祈祷。在他要去中国传道之前，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时已经到了要出粮的日子，但是他的老闆还未出粮给他，他没有跟老闆开口，只是将这件事在祷告里面告诉神听，而且相信神一定会帮他。但是他的老闆仍然迟迟都未出粮给他。过了两个星期，戴德生牧师的心里面越来越焦急，他在想，我是不是都应该有些行动去追下我老闆呢？他很恳切在祷告里面寻求神的带领，是不是应该继续等，还是向老板开口呢？在祷告里面，他心里面有一股平安，他就不再心急，于是他又很安静地去等。就在那晚他打算休息的时候，突然他的老闆来敲门，就告诉他，德生，刚刚有人来给了一笔钱我，我现在立刻拿来出粮给你。当这个老闆离开之后，戴德生牧师满心喜乐，赞美主。他这份坚定的信心印证了诗篇第二十七篇十三节这么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难会发现所经历的信心功课，很多时候一次比一次的艰难，难度一次比一次的高。为什么呢？其实就好像运动员，当你突破了一个纪录，又有另外一个纪录等你刷新，不断得着磨练。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用运动员 去描述我们作为基督徒。就好像之前，当我们有机会去看奥运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一下，有没有一些奥运的纪录是产生了，甚至是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呢？原来神容让我们一生要经历这么多的挑战，就是期待着我们不断刷新一些新的纪录。当神要行一个小的神迹，就将我们放在很艰难的情形里面。但是当神要行一个大的神迹，就会将我们放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形当中。只有当我们的情形艰难到好像不可以解决，叫我们不再靠自己，而不得不单单仰望主的时候，这个就是神要动手行出祂的神迹来，亦都是叫我们的光景能够荣耀神的时候。所以信心的操练是一生一世的。之后请我们一起再读第九至到第十三节，一二三。第九節提到有一個小孩子帶著五個的大麥餅和兩條魚。大麥餅是一些很便宜的麵包，是一些貧窮人的食物，而兩條魚是指一些魚乾、醃魚，是吃大麥餅時候的一些調味品。其實五餅二魚都是一些很微小的東西，但是只要我們願意給主用，就強過二十兩的銀子，能夠滿足當時人的需要，并且有余。二十两的银子大约是等于当时一个工人大半年的人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奉献的操练亦都是一生一世的。我们只有很少的东西，如果保留在自己的手里面，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献到在主的手中，就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五饼二鱼很有限，如果我们不舍得为主摆上，恐怕连自己都不够用。但是一经献给主的手的里面，经过主的祝福，就能够产生巨大的果效。当我们愿意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这样付出，虽然看起来很少，但是神却是能够大大的使用。很多年以前，印尼的帝汶岛正在闹饥荒，有一个报道团来到这里，当地的牧师既开心但是又烦恼，因为他很怕屋企的食物不够招呼全团二十几人。这个时候牧师太太突然就想了，厨房的柜的里面还有四个木薯和一些茶叶，于是他将这些木薯搅碎成为一些泥，蒸成一块大的饼，再冲一壶的茶。之后牧师太太就为这些食物祈祷，他说，主啊，求你赐福这些食物，让到弟兄姊妹能够吃得饱。当他将这些食物拿出去的时候，大家已经拿着盘和杯排紧队等住攞啦。牧师太太一边为到大家装食物斟茶，一边继续祈祷。接住神迹真系发生啦！原本只能分俾三个人嘅木薯同埋茶，竟然装满咗每个人嘅盘同埋杯，大家都食得饱，饮得够，冇人觉得个肚仲饿。呢一度就好似喺第十三节呢度话俾我哋知。众人吃完剩下的零碎，是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十二是代表圆满，是指神的供应圆满无缺。当我们学会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供应给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我们自己所收回来的。当时他们就是装满十二个篮子，比所摆上那个小孩那五个饼两条鱼是多很多。现在全球的经济很不稳定，收入亦都是不稳阵，我们愿意在金钱奉献上面承担的又有多少？我们会不会仍然愿意将当献的十分之一给神，去发展神的事工，让更多人去经历和享受到主的恩典，而自己又是满有信心，生活里面是一无所缺的呢？有一位的执事，他在拷问信德的时候分享了一件很激励人心的事。他说他初初信主的时候都不是很想作出金钱的奉献，更枉论圣经所说的十分之一奉献，因为他觉得自己如果作出奉献就会不够钱用。后来他终于顺服圣灵的带领，作出第一次信心的奉献。他很奇妙地发现自己没有因为奉献而少了钱用，为什么呢？于是他就看看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原来自从他作出奉献之后，他妈妈看少了很多医生，所以节省了很多医药费，足以给他来奉献有余。所以正如大家很熟悉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里这样说，我想大家呢很用心去读这一段的经文，一二三。这个呢绝对是神给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其实奉献也是我们门徒的一个权利。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有机会向所爱的神献上礼物，是几么大的权利，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就好像一个很爱爸爸的仔女帮一个放了工回家的爸爸拿拖鞋，怎能够跟一个只是尽本分在家里面做工人，他要去服务主人拎拖鞋给他相比呢？屋企的工人没办法体会一个做仔女帮爸爸拿拖鞋那份的快乐。奉献亦都是一份爱神的儿女对神甘心乐意的献奉。除了金钱的奉献，我们会不会愿意将身体、心思和时间献上，乐意为主去服侍教会呢？究竟最近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感动，觉得在教会里面哪一个岗位我们要帮手呢？甚至那些岗位是要用年这个的量去计算，不是段次，是以年去计的呢？好似头先同大家分享嗰位患癌症嘅姊妹，佢一直都有喺团契侍奉，直至证实患咗癌症先停止。可能大家已经喺服侍嘅当中，或者你哋过去亦都曾经服侍过主，但系其实奉献俾主用系我哋一生嘅操练。最后，请大家一齐读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一二三。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能够有更多长期委身的侍奉。所以今天无论你信主已经是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五年、三年或者三年以下，作门徒的操练、信心的操练和奉献的操练都是一生一世的。在这里祝大家信主更坚定，荣耀主圣名。